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有机会来到泽西教会来分享神的话语，也谢谢伟杰牧师的邀请。那昨天呢，我们在若歌教会有一整天的这个爱9095的座谈会，什么很多人在问说什么叫做爱9095啊？其实就是两条公路 I-90 and I-95 这两条公路上面的所有的这一些参与。年轻人、学生、事工的教会，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来分享networking， 就是上帝对于这一代年轻人的心意。那昨天的一整天的研讨会，我觉得有非常非常美的分享跟收获。纽约呢，其实是一个非常 strategic 的 location， 因为这里的华人学生非常的多啊，还有移民啊。你们知道全美？这个华人学生最多的大学是哪一所吗？NYU 对了，纽约大学啊，纽约大学是全美华人学生最多的大学。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是从密西根来的。那我们的那个地方是有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我以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就已经很多了，因为我们的 peak time 有一年到达8000-9000人的这个中国学生啊，但是呢，和 NYU 比起来呢，是小巫见大巫啊。那很感谢主，就是把你们放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性的一个位置啊，说这是一个 strategic location， 或是用教会的属灵黑话说，这叫做王后的位分。你站在这个 location 是一个王后的位分啊。那昨天呢，我也听到，就是泽西教会呢有意愿来回应大使命的呼召，参与在未来有可能这个 NYU 的学生事工。那 depends on 这个 fundraising 的结果啊。那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主开路，希望在明年的时候，这个 fundraising 就能够达到目标，我们可以开始这一项的事工啊。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早上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来再一次的思考主你对教会的心意。主啊，你呼召教会要成为怎样的子民，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你。哦，主啊，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能够听进你的话。主啊，孩子也把自己再一次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因为孩子不敢依靠自己，孩子知道若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动工，对我们的心说话，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今天要宣讲的题目是蒙神呼召的使命教会，蒙神呼召的使命教会。教会不是人所设立的。教会如果是我们自己开的，像开店、开企业一样，那我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但是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他用自己宝血的重价所买赎回来归他自己的。所以，上帝呼召教会有他的蓝图，有他的 blueprint， 有他自己的计划，有清楚的目标。所以我盼望借着今天的这一篇信息，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认识上帝呼召你，呼召我，成为教会的心意。那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一段主题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2章4到9节彼得呢给教会的身份下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这是彼得呢，彼得前书给教会的一个身份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脚啊！下一张 slide。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身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彼得在这段经文的前半段讲到，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房角石啊，什么是房角石呢？各位，你们有的时候去一些教会，我昨天其实去若歌教会就有看到他们 有一个 cornerstone， 有一块石头在那边。当然那一块石头呢，应该不是那个建物的方角石，只是他把一个石头摆在那边作为一个纪念啊。但在古代，在圣经时代，这个方角石 cornerstone，它对一栋建筑物来说是至关的重要，因为那个时候的建筑工法，你盖房子的时候会先立一块最大最坚固的石头，用它来作为整栋建筑结构的基石和参考点，就是 foundation。 彼得呢就用这一个房角石，当时的人都能够心领神会的这个概念来做比喻，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栋建筑，就是教会的房角石。你房角石一旦被精确的放置在那里，其他的石头啊、墙壁啊、地基啊，整体的结构呢，就根据这个石头的水平跟垂直线呢来往上建造。如果没有这个房角石呢，其他的石头就没有办法准确的堆砌。所以房角石直接的决定了整个建筑物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如果这个房角石放歪了怎么办呢？那么整栋建筑物就会倾斜，它的结构就会有问题，就会有缺陷。所以在以赛亚书28:16那里，上帝特别提到说，他要在锡安放一块房角石。而这个房角石呢，到了新约就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弥赛亚成了教会这个工程一切的开端跟基础。可是诗篇118:22那里提醒我们，这块房角石虽然无比的重要，但是却是一块曾经被世人所丢弃、所厌弃的石头。但是上帝却把这一块被人丢弃的石头拿起来，让它成为这个建物、这个教会的房角石。所以诗篇这个118:22那里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根基，无论我们在上面盖什么，那都是叠床架屋，当风吹、当雨淋，有一天会倒塌，那个都是迟早的事啊。所以基督论为什么那么的重要？因为它是教会的 foundation 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房角石。根据这个 foundation， 根据这个房角石呢，被上帝拣选的教会，彼得告诉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什么身份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说，我们要成为他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而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教会的这个身份呢，不是彼得自己发明的，他是事实上是引用出埃及记9，这是直接来自于上帝的启示。你会发现从旧约到新约，从出埃及记到彼得前书，上帝呼召他自己百姓成为圣洁的群体，这个呼召从来没有改变过。以前我们谈圣洁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不是个人性，对不对？个人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个人要持守圣洁，我们谈到的是个人的成圣。但彼得这边在提醒我们，成圣不仅是个人性的，成圣也是群体性的 ，the whole body of the church。我们来看出埃及记19:1-8，下一张 slide， 我把这个经文打出来了。这段经文呢，讲到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出埃及，他们刚刚出埃及满了3个月，那一天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啊。那这段经文它的背景呢，就是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刚刚被上帝呢从埃及带出来，他们在旷野，他们还没有进入那个 Promised Land， 他们还没有进入那个迦南美地，他们还没有在新的地方开枝散叶之前，上帝召聚他们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上帝把话先讲在前面，你还没有成立国家，你还没有进去那个 Promised Land， 我先跟你把话说清楚。所以你看到接下来这个摩西呢就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看见我像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里讲到的是那个救赎是上帝主动的计划，他主动实践， 把他的百姓带来归向他自己。如果不是神把我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向他自己，神的百姓是不会自己来找他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是上帝来找我们，他安排我们周围的环境，安排可能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他带领我们来教会，然后他吸引我们来归向他。就像这里说的，他用鹰，他像鹰一样把我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向他。接着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从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这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term， 属我的子民。所以我们的归属是在于谁？在于这位上帝，因为他把我们带来他的面前。然后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他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个是在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在成为一个国家之前，上帝先跟他们约法三章，先讲清楚说明白，我要你们成为怎样的一个族群，我把你们呼召出来要成为怎样的百姓。然后那个时候呢，百姓同声的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遵行。好，下一张 slide。所以这边你们要归我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基本上这就是彼得前书在这里所引用的，所以彼得不是自己发明的这个教会的身份，他是直接 quote 这个出埃及记。所以你这边看到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就是在旧约上帝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然后上帝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到了新约呢，耶稣基督把他的儿女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然后给了他们一个新的身份，成为教会。大家看到了旧约跟新约的两幅图画其实是 echo each other。 那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救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到了新约，上帝救赎他的教会。为什么旧约到新约有这两幅图画呢？因为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百姓他们失败了，他们并没有真的成为那个圣洁的国度，他并没有真的成为那个属神的祭司，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真心诚意的来归向神。所以神兴起了耶稣基督，兴起了这个新约，然后他把这个身份呢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拿走，给了教会，教会变成这个新的身份的继承人。所以你看到上帝呼召我们，他给教会这个尊贵的位分，其实是有目的的。他要教会成为一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直奔标杆这本书 purpose driven life。其实教会也是一样的 purpose driven church。那个 purpose 是什么呢？彼得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为要使教会能够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上帝给我们这些尊贵的身份要我们做的事情，给我们的目的，给我们的 purpose。 这边讲到宣扬，宣扬呢，它的原文就是高声公开的报告，公开对外的宣告与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被上帝呼召来，不是分别为圣之后大家躲到旷野去开修道院，好像耶稣时代那个时候的一些的爱色尼人啊，他们为了要这个与世俗隔绝啊，不受这个世俗的污染，所以他们就群聚在旷野开了这个所谓的昆兰社区啊，在这边成为这个爱色尼人。那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我们公开的宣扬，能够成为他公开的见证。所以谢谢弟兄。所以诗篇96篇第三节说，神的子民要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然后以赛亚书43:23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是什么样的美德呢？彼得告诉我们，是上帝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所以教会的身份跟他的使命从此 不可分割。哎，你看到当彼得在引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时候，他深深的知道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拯救他们脱离那个奴隶的黑暗生活，进入应许之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耶稣基督要拯救他的百姓出黑暗入光明。埃及就是那个黑暗，埃及就象征那个罪恶。现在我们出了埃及，我们进入了 Promised Land， 那个就是光明，就象征了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进入神儿子的国度。所以现在上帝给教会一个重要的蒙召任务，就是宣扬这个美德 ，A.K.A. 传福音，用大家都能够听懂的话。所以其实这一段经文也在 echo 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啊，大使命是教会的 DNA 啊。这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很多人都会背了，对不对？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不是给做我的门徒，做他的门徒，啊，那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个大使命就是上帝给教会的蒙召的任务，这是神给我们的教会的根本的责任，不是我们可以挑三拣四的选项。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那边也说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所以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教会是世上的光，要照在人前，使人将荣耀归给神。因此教会是一个公开的见证， Once again 它不是一个躲在暗处的一个神秘组织。当然我们不是很天真的在这边喊喊口号啊，然后这些这个使命就可以成就。教会要在这个时代成为上帝的光，成为圣洁的国度，来宣扬他的美德，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下一张 slide， 我们知道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对不对？圣洁就是分别出来。那什么叫做不圣洁呢？不圣洁就是没有分别出来，对不对？被世界同化的意思。所以圣洁的反面其实就是世俗化，就教会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分别。外邦人贪污，基督徒也贪污；外邦人收贿，基督徒也收贿。外邦人诈欺，基督徒也诈欺；外邦人奸淫，基督徒也奸淫。啊，那而且呢，基督徒还更厉害的是，还要想方设法去遮掩他。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在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教会在社区里面，好像跟外邦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啊。好像我们仍然是过着一个我行我素，没有上帝的生活。你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特别世俗化、特别 secular 的一个时代。这个世俗化的特征呢，就大大的影响到教会。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叫做 Charles Taylor 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做《A Secular Age》，世俗时代。这本书呢，大概这么厚，他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对于整个时代的大轮廓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解读。他说，我们这个世俗时代是一个抛弃上帝的时代。什么叫做抛弃上帝的时代呢？不是说这个时代里面呢，信上帝的人没有了，不是说大家都变无神论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细致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概念，就是他发现这个时代呢，从一个无可置疑的相信有一位上帝，转变成相信上帝是众多选择当中的其中一项。有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在世俗化的社会里面，我们有佛祖，我们有阿拉，我们有印度教里面的诸般蛇明神明，对不对？婆罗门，我们有密宗，我们有 New Age Movement， 我们有新世纪运动，新世纪运动里面有很多借着这种神秘的民间信仰往里面内心去挖掘，寻找里面自己的神性， 对，各位有没有听过啊？像什么白龙王啊，在泰国的妙天禅师啊，啊，这种很奇怪的这种民间的信仰，往里面自己去挖掘里面的神性，聆听里面的那个神的声音。那这个就是 New Age Movement。那当然，在众多的选项里面，也包括一个选项，就是无神，或是不信，或是不可知论。其实无神论呢，也是一种信仰，众多选项当中的其中一种。不可知论也一样，也是众多宗教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宗教。你问他信什么？我信无神，那也是一种信仰。因为信无神需不需要信心啊？同样也需要信心，对不对？啊，信有神也需要信心，信无神也需要信心。啊，那所以Charles Taylor 他说，这个时代的世俗化呢，就是从无可置疑的这种信仰的框架呢，变成了到信仰只是众多选项当中的其中一样。因此，我们生活在这个纽约的大熔炉，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一个人都根据他自己的需要跟喜好，来选择一个。到货架上选择一个他要的信仰，你不要太去干涉别人，人家的信仰自由，干嘛这么的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人家？对，他信他的，我信我们的，相安无事就好。啊，这个就是 Charles Taylor 说的世俗化。啊，世俗化不是说啊，现在这个大家都不信教了，大家都 on the contrary， 大家都在信他们要信的东西。而真正的那个信仰，真正的真理，变成众多选项当中的其中一项。那这种的现象呢，就给当今的教会在成圣、在圣洁的追求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下面我们要从四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是信仰私有化，第二个是消费主义当道，第三个是敬畏心的消退，第四个是平信徒的心态。什么叫平信徒的心态呢？就上帝明明说你是要做祭司的，对不对？各位，祭司的国度，记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吗？结果我们就不要祭，我不要做祭司，我要做平信徒就好。Let me be just a layman， 做平信徒就可以。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信仰私有化。你知道英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宣教家啊，他也是一个神学家，叫纽必珍。纽必珍呢？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当福音被视为只是私有化的真理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挑战文化的能力。什么叫私有化的真理呢？就是我把这个我的信仰呢，变成是我个人的 ，my personal 的 ，my personal faith。那他有他的 personal faith， 我有我的 personal faith， 对不对？所以我干嘛一定要去强，不是强迫他，就是一定要去跟他讲福音呢？那他过得好就好了，跟我没有什么相干，我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个人至少门前雪，对，休管他人瓦上霜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把信仰私有化起来，好像信仰不再是 public， 信仰变成是很 private 的东西。那牛必珍之所以会这样讲呢，是因为他长期在印度做宣教士啊。然后多年之后呢，他回到英国啊，在1974年的时候，他震惊的发现呢，现在英国的社会已经高度的世俗化。曾经英国，各位你知道，英国其实是基督教中心的这个西方社会，对不对？他差派了好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宣教。但曾几何时，在1974年那个时候呢，纽必珍回到英国，他发现呢，英国人的心怎么比印度人还要硬？他发现印度好像变成了一个硬土，他发现了这个英国成为一个新的宣教工厂。所以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西方教会过去把福音传到远方，却忽略了在本土社会里面那个后基督教化的处境啊，其实就是被世俗化的处境。因为西方社会高度的个人主义啊，其实礼拜五的时候，我在历史教会有一个分享，我就在分享说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特征，其中的一个特征呢就是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什么叫做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呢？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非常的勇于去 be myself, be yourself 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做自己啊？你要做自己， 然后不只是做自己，而且是非常有 passion 有情感的做自己，要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自己。比方说举个例子好了，我把 pronoun 先让你知道，然后你要根据我的做自己的方式来称呼我，来 address 我的 gender， 对不对？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啊。所以它是非常 expressive 的，我不怕你笑我，我不怕你就是看不起我， you know I just want to be myself。 那这个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就跟他们分享了很多，就是我在这几年里面接触年轻里面发现他们文化上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这是其中一项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做自己的哲学盛行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信仰也变成是非常个人性的啊，别人信不信呢，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嘛，我们必须要尊重每一个人做自己的自由，听起来很政治正确，对不对？尊重每一个人做自己的自由，你干嘛要去打扰他那平静的生活呢？你让他岁月静好嘛，对不对？干嘛要去 stir 他的 life 呢？啊，你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真的蛮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但是这却不是神呼召教会的心意。我们当然要尊重别人的选择。Don't get me wrong， 我不是像回教徒一样拿个刀，要不要信？一手可兰经，一手刀，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是必须要尊重别人的选择，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要积极的去传福音，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奇妙美德，那不是神的话语吗？神对我们的呼召吗？我们蒙召不就为此吗？所以传福音的画风应该像是什么呢？传福音的画风应该是非常急迫的，好像那个在溺水中的人，他已经快要沉下去了，你赶快伸出一只手把他拉上来。如果他不信，他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不是他的，只是他的 personal choice 那么简单而已，他要面对的是那个永远的刑罚。所以牛必真说，我们应该要体贴上帝的心意，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我们巴不得所有人都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好消息，都能够被福音改变，都能够出黑暗入光明，都能够离开埃及，进入那个 Promised Land， 进入那个丰盛的应许之地，因为这是神要应许给我们的。好，这刚才讲的这是对外的传福音，信仰私有化的世俗表现。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蛮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即使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当内在的信仰成为一种个人选择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根据自身的感受和偏好来建构属于我们的信仰。 It's a customized faith， 这个信仰是完全根据我的需要所量身定做的。 Me, me, me， 这信仰就是要来为我服务的，根据我的。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无条件的顺服神的圣洁的标准，而是我们很容易会好像在做 grocery shopping 一样，啊，看到这个喜欢的啊，这段经文就 adopt 在我的信仰里面，那一段啊 keep me away， 离他远一点啊。然后我会照自己的喜好去诠释圣经，甚至曲解神的话。所以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信经、教义、信仰问答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到底在信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套他自己的 personalized faith， 根据他的喜好、他的想要、他的 wanting， 然后来决定这个信仰是什么。在大公教会里面，历史上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关于信仰宣告的资产。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他的 statement of faith， 对不对？就是到底我这个教会是在信什么。我们去找新的教会的时候，通常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学生，他们毕了业要去找教会，你找到新的工作，到新的 location， 那当然我们在美国有一个 networking， 他们有学长姐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呢，学长姐不在，没有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毕业的这个同学在那里，没有毕业的师兄师姐在那边，怎么办呢？要找教会，就先看他的信仰告白嘛，先到教会的网站上去看看他这个教会到底在信什么，statement of faith。那所以在这个时代呢，信经有的教会会宣读使徒信经，有的教会呢会读这个教理问答 像纽约的曼哈顿，救赎主教会 Tim Keller 的教会，他们就有他们的所谓的新城教会教理问答，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每个礼拜 maybe 读一个问题，然后一个答案，来好好的来 review 建构，有深度、有系统的来认识到底我信的是什么，而不是我自己决定我要信什么。那这个是教会对抗信仰私有化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自己的教会呢，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用这个信仰问答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来建构他们的信仰。这是第一点，这个信仰私有化的问题。第二个是消费主义当道。各位，我们来到美国，你会发现美国是一个高度消费主义、消费至上的一个社会。当信仰变成一种消费主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今天来聚会，我是来消费的，消费者最大，我才是老板啊！你这个服务，你这个产品，你这间教会，你选的这个诗歌，必须要让我开心，对不对？要让我满意，我才愿意去啊！大家有机会去过美国的这种 mega church 嘛，这种 seeker friendly 的超大型的 mega church。你会在那边呢听到最好的流行曲风的诗歌，最专业的音响设备，然后他那个舞台上那个灯光设计等等的，我们好努力的把教会里面的这些软硬体做到最好、最专业、最无可挑剔，然后我们说把最好的献给神，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确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但是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一味的去追求这一些东西，追求上档次，追求我们的诗歌一定要流行，一定要到某一种的阶段，一定要 seeker friendly，一定要让弟兄姐妹 feel at home，好像在看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一样，或者看某一个大型的一个 talk show 一样。那不知不觉，这里面很多的消费主义的心态就进到教会里面，教会就是为了我的需要而存在，教会就是要 fit in 我的喜欢，那这些的世俗价值观就会慢慢的渗透进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可少的，什么是次要？大家记得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嘛，对不对？玛利亚拣选的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主自己，他不是一味的在追求那一些更上档次的服务啊。在北美的教会，我们还要特别小心一种的试探啊，这个什么样的试探呢？就是不要把教会变成一个中国同乡会。特别每次的爱宴都是那么的吸引人，对不对？大江南北各色的菜肴，哇，在这里这个教会呢，有时候变成就是来串串门子啊，闲话家常啊，这个当然了，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吃对咱们中国人而言非常的重要啊。我并没有 demonize 吃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要忘了上帝呼召我们过那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必须要 prioritize 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不要把次要的变重要，变最重要的，然后重要的呢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并不是说吃不重要，并不是说咱们的这个南北各家菜系不重要，而是说到底先后顺序在哪里。不要忘记的是，我们的使命是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下一个我们要谈的是敬畏心的消退。你会发现，当一切开始被 materialize、被物质化、被消费化取代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敬畏的那一颗心就慢慢的减低了，慢慢的降低了。这其实是一个后果，影响到我们对神的渴慕的追求。举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那他们刚刚搬到我们教会的时候，这因为先生呢，他从 Cincinnati move 就是在我们那边找到新的工作，全家就搬过来。那他的姐妹是学音乐的，而且是音乐专业的，音乐系的那会私情，你知道会私情跟会弹钢琴是两回不同的事情。不是所有会弹琴的人都可以私情，郑伟一直不停的点头，因为很多时候私情还需要一点即兴的能力，然后懂得音，还要会就是根据领会的需要升 key 降 key，各位这些难度都挺高的啊。 那所以我们发现哇，是音乐系的专业的又会私情了，就通常碰到教会里面有这种人就会很开心，对不对？那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在我们教会里面的聚会都算是蛮稳定的啊，每个礼拜都来，然后一开始跟我们建立很好的团契生活跟关系，但是慢慢的他们在我们这个小 town 慢慢的生活各方面工作都 settle down 了，然后儿子也进了我们那边最好的学区的学校，然后开始在学校里面参加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等等之后呢，慢慢的你就发现他们借的有各样的借口呢不太来聚会，聚会开始变得不是很稳定啊，比方说孩子有各种学校的活动啊，或者是礼拜六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晚上睡太晚，礼拜天起不来啊。或者是，放寒暑假啊，那放寒暑假，他们也会跟着放教会假，学校都放假了嘛，那教会也跟着就放假啊。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寒暑假可能会有家庭要旅游啊，或是回国啊，这个都无可厚非。但这一家就算是旅游回来了，他们还是那个 vacation mode。那个好像仿佛那个假期还没结束，那你想说，那开学之后总该回来了吧？哎呀，开学之后忙啊，所以开学了以后呢，他们因为停止聚会已经习惯了，所以开学之后呢也没有兴趣来，后来就各种理由，最后演变成什么时候才来教会呢？有排服侍才来，而且他们给我们的这个音乐敬拜执事的条件非常的苛刻。就是他呢弹钢琴，他儿子呢是在英文堂里面做 media，做媒体事工。那他就要求说，你一定要把我跟儿子排在同一天，因为我们只有那天会来教会，我们其他时间没有排服事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不会 guarantee 你我会来，所以最后呢只有一季来一次，一季来一次也可以 maintain 他们教会的 membership。所以他们就是这样。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就发现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让这样的人来带领敬拜，因为你知道，司琴其实是敬拜团里面的一部分。如果司琴自己没有好的敬拜生活，如果司琴他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教会生活，我们不能让他站在这个敬拜的位分来带领大家敬拜。所以我们后来就婉拒了这个姐妹，就跟她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先排你私情，请你稳定聚会之后，我们再 resume 你的这个服饰。”哇，这个姐妹就炸锅了！哇，你们不是缺事情缺得很厉害吗？我愿意帮忙，你还要怎样？一副就是说我来你教会是给你面子，哎 你那种需要，然后我补上这个需要那。我们知道他心里很不开心，很不高兴。但是我们的 board 已经讨论过了，我们不能够让这样的人站台上来带领会众敬拜。我觉得那样并没有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停掉他的服侍。And guess what？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来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世俗化的影响的例子。对于某一些教会弟兄姐妹而言，崇拜变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没什么好神圣的。它就是我众多活动当中其中一种，它要跟其他的活动 compete。中文学校啊，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中文学校？没有，我们那边有一个中文学校，中文学校刚好他们选的就是礼拜天早上，所以我们还需要跟他们打擂台。有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就为了要让孩子去学中文，然后就把孩子送到那里，然后再来聚会。我想说，priority 在哪里？啊，你会发现就是你要跟中文学校 compete，要跟各种比赛活动啊、打工啊、休闲啊，还要跟睡觉 compete，对不对？要去实验室啊、加班呐、啊，反正就是众多活动，你必须要，这教会就是其中一项啊，它不没有什么好神圣的。你基督信仰就变成我从货架上挑选的一种活动，它不是我，耶稣基督不是我生命的全部，它随时可以被牺牲，随时可以被抽换。我今天来教会来崇拜已经很给你面子，你还要怎样啊？还要我聚会准时？所以有些基督徒是等到前面诗歌敬拜唱完，然后才来，有的更狠，就聚会完了以后已经进入了爱宴的环节，对不对？终于就出现了那。这一些呢，其实 都是教会世俗化的一个结果，一个可见的一个问题。特别过去这几年，COVID 加深了这种世俗化的危机。因为在疫情当中，我们突然发现可以不去教会，对不对？可以在网上崇拜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实体，我们不需要 in person。所以根据这个 Barna Report。Barna Group 呢，它是 by the way 是一个美国蛮著名的一个基督教研究机构，它专门做统计的哦。他说 COVID 之后呢，美国各教会的成人崇拜人口掉得很厉害，大概85%只有疫情前的85%来聚会。那18%在疫情前，固定参加聚会崇拜的基督徒，在疫情后呢，完全停止了参加聚会。而值得注意，这当中如果你要细分它的人口比例的话，影响最大的是 baby boomers，就是我的父母那一辈啊，那老人家他们年长弟兄姐妹的停止聚会的比例最高，有22%。然后再来是我的年纪 X 世代啊，还有 millennial，那30、40、40几岁这种 group，有13%停止聚会，不再参加。然后 Z 世代呢，就13到28岁。不参加教会的比例在疫情之后呢，从28%激增到37%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当然我们不能够用这个教会的出席率来看，这些数字不能够完全代表教会世俗化的全貌，但是它却反映出就是一般信徒对敬拜神的渴望，还有对神敬畏的那个心的消退。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然后第四点，我们来看平信徒的心态。教会世俗化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都消极的认为我就是一个平信徒。但彼得告诉我们说，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成为祭司。成为什么叫祭司呢？祭司是人跟神之间的桥梁，因为你献祭的时候就是由祭司来献，对不对？所以祭司是成为人跟神之间的桥梁，这个身份不光是给牧师、给传道人、给宣教士的，他是给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那但是呢，很多时候平信徒的心态就是：哎呀，我所知有限啊，像这个传福音这样的重责大任呢，还是交给有读过神学的牧师、传道或是宣教士就好了。有何德何能听起来很谦卑，对不对？但他其实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当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的时候，他就特别看到这个问题。因为在天主教里面呢，只有圣职人员在服侍，一般平信徒连圣经都读不懂，因为都是拉丁文。所以马丁路德他才要去把这个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德文，让一般的这个贩夫走卒、老百姓都可以有机会可以读到神的话语。但在中世纪那个时候呢，教会有一种神学观点，就他们把信徒呢分成圣跟俗这两类。什么样的信徒是圣的呢？就是那些在天主教、罗马天主教里面服侍的那些的祭司啊、神父啊，他们是圣职人员。那一般呢，如果你不是圣职人员的话，你就是俗啊，你就是一般的俗人，或是称 layman 啊，layman 这个词那可是马丁路德宣告说，所有受洗的基督徒都是祭司，都是属灵的，而且职业不分圣俗，都可以在基督徒可以在他的职场上呢传福音，不是只有天主教那些圣职人员才有资格来服侍神那我们都可以像祭司一样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跟神相交。我们都可以接受装备，可以来服侍神，可以来服侍人，可以来服侍我们所处的 community。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成为那个传福音的人，都可以受装备。现在我们跟那个时代比起来好太多了。每一个人，如果只要你愿意受装备，有神学院，有各式各样的神学的课程，有各式各样的查经班，有各式各样的 resource。可以来装备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服侍神的人。我们教会就有一群很可爱的姐妹她们是家里面已经空巢的妈妈那我们教会是做了就花很多的这个功夫做学生事工你知道学生事工呢，就是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家的温暖。每周呢，这些妈妈们就会来到教会为我们预备饭食。 啊，那给学生弄晚餐，然后让学生在聚会之前呢，可以吃一点东西，让他们觉得有家的感觉。然后会后呢，还有茶点，让他们可以留下来交流，然后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啊，那虽然这些姐妹她们并没有直接向学生传福音，可是她们的服饰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她们的服饰里面带着她们对这些学生的爱。他们 create 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空间，把学生可以聚集在一起，借着吃这件事情，把学生聚集在一起，让学生感受到教会里的温暖，感受到这个教会就像一个家一样，啊，那也是人人皆祭司的一种，一个呈现，啊，教会不是观众，而是受差遣的群体。教会里面没有所谓的平信徒，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各位。转头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祭司，我也是祭司。”来，再告诉他说：“你不是平信徒，我也不是平信徒。”这不是我说的，这马丁路德说的。你是祭司，也不是我说的，是保罗说的，哦，是彼得说的。OK，然后是摩西说的。这里没有 layman，这里没有平信徒，在座每一位，你们都是神君尊的祭司，所以没有观众，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上帝不平凡的呼召，所以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动起来。下面我要从教会论的角度讲一个当代很重要的一个 missional church 的概念missional church 中文翻译叫做使命教会，不知道多少人听过这个词，使命教会。或是 missional church 啊，什么是 missional church 呢？传统上，当你听到 mission 这个词啊，像这几个礼拜有好几个教会呢，他们有所谓的宣教月嘛，对不对？啊，教会有些时候有这个宣教月，我们就会邀请一些宣教士到教会里面来，然后来 promote 他们的宣教工厂的需要啊。那这个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就叫做宣教，所以各位教会里面的这个执事会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执事专门负责宣教的，宣教执事，对不对？啊，那有负责教育的，负责敬拜的，那其中有一个是负责宣教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个 mission 呢，就是教会众多活动或是众多项目当中的其中一项啊。那这是我们认为的所谓的 mission，但是 missional church 不一样啊，missional church 完全颠覆了这种。理解，他强调教会的本质就是被差遣的群体。当我们每次谈到说我们要 sent，我们要送人出去，其实 missional church 就说 no，要被 sent 的是你。整个教会都要被 sent 出去，整个教会都要被差遣，整个教会就是被受差遣的群体。这个是 missional church 很不一样的概念。以前我们说啊，宣教就是教会里一个部门，就这样。那 missional church 说 no，整个教会都是一个宣教群体，因为这边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 calling 是给所有的人，所有的归信他的耶稣基督的 follower。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都是在强调这个概念，强调什么呢？强调教会不是一个静态的群体，只有那个宣教部门在动，教会是一个带着使命的一个动态的群体。所以 missional church 这个使命教会的概念就重新被发掘啊，和我们这，你知道他为什么重新被发掘呢？也是因为我之前提到的那位英国宣教士纽必珍啊，他把这个概念重新被发掘出来。他说，教会不是送人去，教会整个就是应该被送、被差遣的群体。Church is not sent, but the church is the sent community。啊，这是他的原话。所以，使命教会的核心包括了。教会本质的宣教性啊，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上帝所赐的使命。教会不是拥有那个使命，而是被上帝的使命所拥有。 Once again， 它在颠覆我们的一些的想法跟概念，还有主动跟被动权的颠覆。教会本来就应该具有外展的导向，教会不是一个只是围绕在自身需求在那边运转的机构，教会不是聚集一群的中产阶级在教会里面过着安稳的日子，教会是把我们的眼光投向教会的墙外，投向这个世界，来关注神国的扩展和世界的转化。我来到这个教会，就发现你会知道说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我想你们对这个深有体会，因为这个 hotel 它不是教会的建筑物，但是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就借着我们的聚集把这里变成教会。大家都很清楚，教会就是一群被神呼召的人，他们聚集起来敬拜神。这个是教会。但教会为什么被神呼召来聚集呢？根据彼得前书这一段的教导，是为了要宣扬那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然后第二点，信徒接祭司，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了，我们就不再重复。然后第三点是讲到处境化跟文化参与。当一个教会领受了神的使命，要去宣扬他的美德，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落实在 OK。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坐落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处境是什么？我们所处的文化是什么？我们的 community 是谁？我们要怎么样来实践神给我们的呼召？所以我非常的为泽西教会感恩，就是刚才我提到你们是得了王后的位分，坐落在这个 strategic location 非常具有策略性的一个地段上面，然后神又给你们全美华人人数最多的大学，很多的同学在这附近。我想这就是我们在思考神怎么带领我们教会往前面走的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去思考说，那我们既然在这里，神，你要怎么差遣我们？你要怎么来帮助我们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所以为你们教会感恩，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在这边一群人在这里每个礼拜聚集就这样而已，而是真的看到神的心意，看到说教会是一个被差遣的群体，我们就是要推动这个福音的使命。与使命教会这个 missional church 的宣教官是非常整全，他不是只是注重个人灵魂的得救，注重我们的社区，我们的 community 外面有谁？看到这些学生在地铁站来来去去，每一天这么多的华人面孔，说着中文，对他们，对这些灵魂来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教会不是说我在这里，然后消极的过着安舒的这个中产阶级的教会生活，直到有一天我们慢慢老去。各位，你知道在美国我走访很多的教会去布道，然后去培灵，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美国的华人教会很多在慢慢老化。刚成立教会的时候都很年轻啊，大家都很有活力，然后慢慢的呢，就是因为生儿育女，然后小孩，然后关注力就 shift 了，本来是一个外展，本来是一个愿意传福音的教会，慢慢的，这个工作也稳定了，家里稳定了，家里事情好多，小孩的事情好多，慢慢你就 shift， 从这个外展的一个教会变成一个内向型的教会，而内向型教会呢，过了10年、20年之后就会老龄化，也没有新的人进来。等到你发现的时候，新的人也进不来了，因为对于那些年轻人，他们想要进来，他们就发现这里好像不是他的地方。那我盼望我们教会不要走上那条路，但是 but unfortunately， 在美国现在各个教会老龄化的状况非常的严重。我盼望借着无论是学生事工或是福音外展的事工，能够给教会带来一些的活力，让这个教会不至于就这样慢慢的老去，而是看到神的手不断的在这里做新的事，不断的看到上帝的手带许许多多的人进来。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神蒙召他要给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存在是为了神给我们的使命，教会是带着神使命的一个群体， and once again 宣扬他的美德，使万人做他的门徒，来见证他的国已经降临。 我们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主，是的，因为你曾经照着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主，你呼召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成为那个圣洁的群体，成为君尊的祭司，你是为要预备我们来宣扬你，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愿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意。主，愿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主，帮助我们不再是那个站在那里观望，说主啊，你差遣他。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有限，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做的不多，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主，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说，主，即便如此，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这本是你的呼召。主，就求你，主，孩子在这里来求你自己赐福这个教会，主，为了这个教会在可见的未来，主，他们参与在社区里面的福音工作，特别是 NYU 这里这一块福音合唱，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盼望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这块合唱的需要。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你借着彼得再一次提醒我们，愿一切的荣耀，愿一切的尊贵，愿一切的颂赞都归给那座宝座的和羔羊，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